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3号星期三，也是新闻提要。台湾在星期三上午发生里氏规模 7.2 级地震，这个是台湾25年来发生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全台湾能够感受到明显的震荡。地震发生后，蔡英文总统指示军队协助各地救灾，
密切关注各地的状况，那么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守护国人的安全。
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白宫说这个是美国在台湾总统就职前重申一中政策和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机会。美国指中国黑客对政府电邮系统的攻击是可以避免。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马英九访问中国，台湾本土派就呼吁他不要成为历史罪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于当地时间星期三4月3号上午发生里氏规模 7.2 级的强震，此为台湾25年来发生最强烈的一次地震，全台湾皆能感受到明显的摇晃，据统计已经造成9死800多人受伤，其中东台湾花莲灾情最为严重。据台湾中央气象处发布的信息，里氏 7.2 级的强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7:58，地震深度为 15.5 公里的极浅源地震，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最大震度发生在东台湾花莲县和平乡，达到6级，强震之后余震不断，截至当地时间下午5:00，已经有超过100多个有感地震及小区域地震。台湾东部发生强震之后，蔡英文总统指示军队协助各地救灾，
密切关注各地的状况，那么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守护国人的安全。
密切关注各地的状况，随时启动各项应变工作，守护各人的安全。各军亦都会提供资源，中央地方互相合作，一起将灾害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据台湾电视新闻报道，花莲县有两处民宅和大楼发生倾斜和倒塌，其中九层楼的大楼倾倒，瞬间冒出大量烟尘。尽管如此，地震的强度仲是足以令到习惯地震的人感到害怕的。60岁的医院工作人员张小姐是这样讲：
就因为摇得很厉害，然后我们家门口的机车都倒。
他说因为摇得很犀利，我们的家门口的机车都倒塌了，我就赶快将煤气删了，删了电源，然后将大门打开，震度很强，好像整间屋就快要倒那样。香港观光客傅中美对记者说：
没说一发过地震即刻起身着鞋着裤拉着那个小孩子就跑楼梯下来。
这次地震为台湾自1999年以来事隔25年发生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4月2号上午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这个是双方自去年11月份旧金山峰会之后双方首次通话。白宫资深官员说，这个是一个机会，拜登能够在5月份台湾新总统就职之前向习近平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确保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在拜登同习近平通电话之后，白宫在一个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在一系列双边及地区和全球议题，包括双方合作及有分歧的领域，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拜登总统强调了维持跨台海和和平稳定以及南中国海的法治及自由航行的重要性。声明说，在两位领袖通话之前，拜登政府资深官员前一日傍晚在针对这个通话举行的背景简报中表示，在台湾新总统上任前，这个是拜登将会向习近平确认美国一个中国政策以及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的机会。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4月2号在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时对他说，美国希望改变 TikTok 的所有权。目前 美国国会正就限期要求这款人气超旺的应用软件脱离所有权，否则将会被禁止的法案进行辩论。在两位领导人进行了议题广泛的电话交谈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说，总统重申了我们对 TikTok 所有权的关注。他向习近平主席明确地表示，这个不是为了禁止这款应用软件，而是我们有意去剥离，这样就能够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和美国人民的数据安全。美国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二4月2号表示，去年对美国高级官员电子邮件系统的中国黑客攻击是可以避免的，并指责科技公司微软在网络安全措施上的疏漏及缺乏透明度的做法。美国国土安全部下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发表最新报告，委员会发现微软在该次事件中做出一系列决策，降低企业安全、风险管理以及客户对保护他资料和营运的信任。这次入侵源自于一名微软工程师的公司账户被名为 Storm0558 的黑客组织渗透，该组织据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4月1号有7名人员在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中丧生，罹难者包括了澳洲、波兰、英国公民、一名巴勒斯坦人及一名美国及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公民。这件事件引发各界愤怒，西方领导人纷纷对此表达谴责。白宫星期二4月2号发表美国总统拜登的声明，拜登表示为此感到愤怒和心碎，称他们的死亡是一场悲剧。拜登说，以色列已经承诺对援助人员的车辆遭到空袭的原因进行彻底的调查，他认为必须追究，而且调查结果必须公开。北韩官方传媒朝中社星期三4月3号称，北韩一日前成功试射了新型中远程固体燃料高超音速导弹。北韩此举立即引起南韩、日本和美国谴责它的非法而且破坏稳定，德国和英国亦都谴责这次违反联合国决议的发射。据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现场指导新型中远程固体燃料导弹火星炮 16B 型导弹的试射，这是北韩方面首次试射这类导弹，搭载新开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战斗部。此次试射的目的在于验证导弹整体的设计技术特点，检验武器系统的可靠性。菲律宾一名高级安全官员星期三4月3号表示，针对中国阻挠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执行补给任务的企图，菲律宾已经准备好回应。他补充称，菲律宾将会调整行动来对抗中国在该航道的行径。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乔纳森马拉亚在一场海事论坛中说，菲律宾致力于维持他在第二托马斯浅滩，菲律宾称阿云锦浅滩，而中国称为仁爱礁的地位，对于驻守在马德雷山号军舰上士兵的补给任务不会有丝毫松懈。马拉亚说，我们维护马德雷山号的承诺始终存在，因此中国任何干涉补给任务的企图将会遭到菲律宾的回击，保护我们的军队。马拉亚重申，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小马科斯宣布针对中国海警和海上民兵在南中国海侵略性行动的反制措施将会多层面，不单止限于军事性质。马拉亚称，这些措施包括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补给任务和行动的改变和调整，出于安全考虑，他未有详细讲明。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已经签署命令，下令政府加强海上安全协调，应对领土完整与和平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挑战。刚果当局星期二4月2号说，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一座金矿星期一晚间遭到袭击，一名中国公民被打死，另一名中国公民受伤。该地区的行政长官让巴蒂斯特马塔迪穆阿潘迪上校对法新社话，身份不明的持枪男子在伊图利省的蒙巴萨地区进行了这次突袭。他补充说，中国方面有一个人死，一个人受伤，同时有一名警察受到攻击，袭击者拿走了一些钱和几两的黄金。伊图利省的矿区和车队遇袭事件经常发生，当地有好几个武装组织暴力频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快时尚中国电商欺音直卷欧美国国，并且唤醒了各国警觉去风险。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网民指责美国策划莫斯科恐怖袭击，究竟北京是不是暗中助长反美阴谋论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马英九访问中国，台湾的本土派人士就呼吁马英九不要成为历史罪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1号启程访问中国大陆，他在出发之前就强调今次是和平之旅亦是友谊之旅，希望促进台海两岸交流，避免战争。分析人士就说，中国很可能在马英九访问期间释放被留置的一名台湾军人，将个波踢给马英九，并且抬高今次马英九访问的意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率领大九学堂20名青年学子前往中国广东省、陕西省和北京进行11日的参访交流。第一日在深圳的行程就包括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马英九出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表示再一次带着青年学子访问中国大陆，就是希望在当前两岸形势紧张的时候传递台湾人民爱好和平，希望两岸交流，避免战争的心声。此行既是和平之旅，亦都是友谊之旅。马英九是这样讲的。
我已经卸任总统八年了，没有公职也没有党职。
他说我已经卸任总统八年了，并无公职亦都无党职，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一己之力推动两岸青年交流，推动两岸民间减少敌意，累积善意。去年我们证明这个方式是可行的，透过两岸年轻人建立友谊，可以化解很多两岸之间的对立。据新华社报道，一号晚间中国国台办主任宋涛在深圳会见马英九一行人，他首先转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的亲切问候，并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要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报道指出，马英九对习近平的问候表示感谢，他说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同气连枝，应该在九二共识反台独政治基础上加强两岸各个领域，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交流合作。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在一号接受传媒联访时表示，马英九此行对两岸关系绝对有和平稳定的作用，国民党乐观其成。国民党一向支持两岸交流活动，对于任何有助两岸和平的事，国民党都是赞成的。值得注意的是，三月中旬金门两名钓客出海遇雾之后不慎迷航至中国泉州海域而被中国海警救起，其中一名姓胡的钓客为台湾现役军人，因为他的敏感身份遭到留置至今。分析家认为，现在马英九这次访问中国定调和平友谊之旅，北京很可能在这段期间释放这名台湾军人。中国国台办先前表示，胡姓军人因为编造假职业资讯有意隐瞒，因此需要进一步核实了解相关情况。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名军人已经遭扣留近半个月，相关资讯理应都应该查得差不多，北京就是在等待一个最能够彰显他价值的时机去放人。吴失志认为，中共藉由马英九的到访来做出善意的回应，将放人的功劳建立在马英九身上，某种程度上亦都是在拉抬马英九这次访问中国的含义，而且不用浪任何的成本。他说
同时又借由这样子来去对台塑造说基本上只要符合他的一个政治前提，然后
同时又藉由这样来到去对台湾塑造，说基本上你只要符合他中国一个政治前提， 然后建立一定程度的符合中国立场一些往来，当然就造就了有这样的善意的结果。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汤绍成也都认同表示，马英九这次访问不单止有助缓和两岸局势，北京亦都很可能顺势放回遭到扣留的台湾军人，让台湾民众感觉到这个是经由马英九协调之后得来的成果，将这个功劳送给马英九。对于各界关注的马习议会，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焦旭岑在机场受访时表示，2015年两岸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是历史性里程碑，既然有机会到北京，马英九前总统亦都希望同老朋友碰面，不过基于客随主便，一切尊重大陆方面的安排。台湾本土社团台湾国即在马英九出发之前在台湾桃园机场外举行记者会，隔空喊话马英九不要成为历史罪人，仅为了逃马习议会的一己之私，置台湾人民的安危于不顾。台湾国理事长陈俊涵表示，习近平早就定调九二共识是一国两制，既然习马是老朋友，马英九为什么不叫习近平讲出国民党所坚持的九二共识之后的一中国表四个字呢？如果马英九这一次有胆量要求习近平撤回导弹，要求习近平停止军演，咁先至系老朋友。佢话：
今年去香港笑是错要犯的，今年讲下要去。马英九即个时阵写的。
佢话去年俾人闹到臭，都仲系要去，今年佢仲要去。马英九呢一个时候夹住国民党，先至啱啱喺立法院占多数席位嘅民意，佢去系演出一个中国嘅统战戏码。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吴思瑶则话，马英九去中国代表国民党执意走向中国，走入九二共识一中框架。对照之下，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呢一刻嚟到台湾，传达民主国家对台湾嘅支持，更显得马英九此行几咁讽刺。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籍嘅江启臣喺台中受访时表示，不论是罗森伯格来台或者是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相信都不是为了升温而来，而是要令到美中台三方去降温。他强调台湾要保持对华府北京的交流畅通，亦都相信罗森伯格是来到传达美国方面希望大家多交流对话的讯息，避免误会、误判和误解。汤绍成指出，罗森伯格此行主要仲系关注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就职演说以及内阁人事安排，尤其系赖清德政府嘅外交、国防、两岸首长喺某种程度上亦都会影响到美国未来嘅政策。汤绍成对美国之音系咁样讲噶：，
美方还是希望两岸不要擦枪走火吧，当然他们希望说。
他说美国方面还是希望两岸不要擦枪走火，当然他是希望说在这个5月20号赖清德就职演说和人事安排这个方面能够稍微做一些调整的话，那可能就比较符合美国方面的利益。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与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莫斯科近郊上个月发生的音乐厅恐怖袭击事件造成最少143人死亡。美国据传早已经在案发前就曾经向莫斯科警告，但是不受重视，引发了中国网民的讨论。不过部分网民竟然将矛头指向美国，指美国自导自演。另外有官媒就带头暗示华盛顿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IS 的关系。对此分析人士就研判，北京官方虽然希望缓和同华盛顿的紧张关系，但仍然好可能在背后操弄反美的阴谋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综合外媒的报道，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早在3月7号就警告莫斯科当局，表示据情报显示极端分子可能会在莫斯科发动袭击，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时并不以为然。 但是对于这个情况，普京是反应平淡，仅仅是表示俄方更加关心该个组织背后的雇主是哪一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3月2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哪一个发动恐怖袭击的时候，他亦都标准式地回答说，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烈谴责恐怖袭击行为，并未有点名指控任何的明确对象。而与此同时，为数不少的中国网民将矛头指向美国，其中还有人将美国的事前警告解读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并且是出征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微博账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在3月25号在微博公众号转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恐怖主义并且声援俄罗斯人民的声明，遭到大量的中国网民洗版。中共官媒环球时报3月24号亦都发表了社评的评论，话华盛顿口口声声是话给了俄罗斯方面的相关预警情报，它是只字不提情报的关键信息。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华盛顿又迟迟不对该个事件作出及时谴责，令到国际社会顿生错愕，甚至是一些西方舆论亦都开始猜测华盛顿同该事件甚至是相关的极端组织之间有着哪一种的关系。中国网民一面倒指向美国为莫斯科袭击幕后黑手的声浪当中，有部分网民表达不同的意见，引来不伐。以反美立场闻名的学者金灿荣讲出，应该不是美国策划的时候，仅仅是惹来了粉丝的怒骂。金灿荣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亦都是微博上面拥有292万粉丝的大 V。 他发帖说，美国不是直接给予俄罗斯的法警告，他应该是知道某种的信息，但是直接操纵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少。他的发言随即引来了斥责，几乎是灌满了该个贴文的留言区，包括军事博主枪和玫瑰，指责金灿荣，你有什么证据莫斯科恐袭不是美国策划的？你的脑袋是生锈还是故意的？你枉食数十年的皇粮，国家给你这个是给了你，但是你的能耐都是不如草根的分析家。针对中国网络发酵的舆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一致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指测是涉及到美国指使造案，但是中国政府长期将任何不利于自身的情势都怪罪于美帝，亦都间接助长了民间的民粹主义者，导致了毫无根据的反美阴谋论漫天飞舞。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中汉表示，中国网民的不理性是官方长期操弄反美论述太过头，导致了部分爱国大 V 一旦是脱离了人设，说出了对美国友善的评论的时候，反而是引火上身。美国德州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叶耀元亦都表示，指控美国涉案的网络现象，中国政府难救其责，因为中国人不享有真正的网络自由，一些的网络流传的信息，有些时候根本就是中国政府刻意散布的错假信息。
因为这个火焰对于延续共产党的生命很有帮助啊。
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表示，反美火焰对于延续共产党的生命是很有帮助，团结最重要的一个要件其实就是共同的敌人，所以中共要先去营造了一个共同的敌人，然后让国民觉得，即使是讲我们的国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都是外国人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以书面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即使是未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背后鼓吹美国应该是为莫斯科恐袭负责的论述，但是拉长时间跨度来看，正因是中国动辄是归咎美帝，因此养成了中国网民的疑美风气，以及凡事必定有美国作祟的思维。他呼吁中国要处理同美国的关系，最好是给予自己保留弹性以及行动的空间，尤其是北京向来自认好有把握操控舆情。不过分析人士观察，这一波反美情绪仍然在北京官方的控制之下，因为稳定的美中关系仍然是中国政府的主旋律，民粹则是视情况用在对美国施压上面，
会有自己的言论然后去发酵，但他其实可能就是观察。
台湾学者吴中汉对美国之音表示，网络会有这一类的言论让他去发酵，但是北京其实可能观察看一看这件事情可以大概到什么程度，然后同时去看 體美國對呢個議題有乜嘢嘅睇法，咁樣如果係有回應嘅話，呢、這個可能就會再去直機係操作嚟睇一睇。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极快速时尚 Ultra Fast Fashion 的品牌希音 Shein 和电商平台 Tmall 亦即是北美版的拼多多，以低价策略席卷欧美市场，但就接连传出了环保、规避关税、剥削劳工和侵害著作权等等的争议，成为继 TikTok 之后同样令到各国警惕的中国品牌。有分析就认为欧美对中国的去风险化已经从产业链外移，伸延到加大力度限制电商，甚至为此制出了新的法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3月31号报道说，中国快时尚公司希音在等待北京批准前往纽约或者伦敦上市的同时，利润是增长了1倍以上。通報引述知情人士的講法，說該公司2023年銷售總額達到450億美元，創下超過20億的利潤，不單止遠遠高於2022年的7億美元，亦都大幅領先競爭對手 H&M 和 Zara 近期分別公布的約8.2億和5.8億美元的淨利。但同時，歐美國家對它涉及到是破壞環境和強迫勞動的疑慮亦都在上升。法國國民議會在3月14日投票通過目的在於規範快時尚產業的法案，除了引入環保評級制度，對快時尚商品徵收生態足跡附加費之外，更加禁止快時尚公司是做廣告，以降低他們對消費的吸引力。這個亦都使到法國成為全球第一個立法限制快時尚過渡的國家。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报告当中直言，对于这项法案，希音首当其冲。同样被注意到的还有中国电商公司拼多多瞄准北美市场打造的电商平台 Temu。 此前这两大平台都曾经被指是涉及强迫劳动生产、侵害知识产权等问题。面对欧美可能逐步对中国电商作出限制，中国产业亦都有对策。位于杭州不愿透露名字的何先生从事电商海外行销的策略工作，说外贸人员会快速了解各国的政策变化，预判风险，并且制定应对方案。例如为了避免被美国征收额外关税，一些中国代理商就会在墨西哥设立公司洗产地，对于价值超过特定金额必须要缴纳关税的货品，出口商亦都会低报价格。英国广播公司在3月19号报道说，美国国会一份报告显示，以最低免税限额的运输流动进入美国的商品当中，有1/3是来自 Temul 和希音。天下杂志在2月20号报道说，希音是超级甲方，数位化管理纳入所有的供应商，从设计、制造、库存到物流管理，都是透过系统即时回归。何先生表示，快时尚更加依赖演算法和用户的数据，透过数据分析不同的消费群体，好像种族、年龄层、购买力等，预测流行的款式、面料和风格，并且根据这些趋势反向指导工厂生产，精准满足用户需求。随着中国电商公司是各占山头，市场趋近饱和，往外扩张成为了必经之路。不过何先生说，虽然目前中国电商海外市场仍然有区间，好像是 Temu 主攻美国和东南亚，阿里主打拉美和欧洲，但去年以来海外市场竞争已经白热化，而且出海的敌人从来不是亚马逊，而是自己人。
老外的做法跟中国电商是不一样的，比如亚马逊它就是一个搜索式的。
何先生说，外国人的做法和中国电商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比如亚马逊它是搜索式的东西，好像是卖场那样，就是帮你分门别类，好什么东西在哪里。它的网站是没有什么大促销的活动，那可能中国电商肯定呢是比美国本土电商要好。分析认为，短期来看极快速时尚电商非常成功，在海外的中国企业为国内的工厂创造大量业务，但同时都带来极大的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